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先知马拉基在尼西米之后，对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渔民传达神的信息，正如先知的名字，我的使者，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接向以色列民说话。首先，他严厉地控诉祭司们藐视神的话，献上污秽和有残疾的祭物。其实，祭司们堕落的因子，在尼西米记的末了就已经种下了。记得在尼西米记的十三章，记载了守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和亚门人多比亚结亲，也记载了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娶了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儿。而我们知道多比亚和参巴拉一直是犹太人建城墙的时候最大的仇敌。祭司的家族本来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向神献祭，并且教导以色列百姓神的律法，而现在祭司们他们自己却违背了神的话，与异族通婚。在尼西米的时代，有尼西米立往狂澜，直接的处理了这些问题，但他的影响力只在他那一代的人。这也就是说，神在每一代的人当中都需要有尼西米和以斯拉的职分，这样神恢复的见证才能够持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在教会中神也在呼召人起来跟随他，起来侍奉神家的儿女。你是今天的尼西米吗？你是今天的以斯拉吗？尼西米能够带领治理神家中的儿女，而以斯拉能够教导神的话。如果这两个你觉得都不是，那最起码你应该是今天的马拉基，忠心勇敢的成为神的使者，替神说话，传达神的旨意。在马拉基的时候，在圣殿侍奉的祭司们，他们已经败坏了，而回归犹大地的以色列渔民们，他们也堕落了。先知马拉基勇敢地成为神的使者，直接向祭司提出控诉和警告。这一段经文很长，从第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。昨天我们已经读到了，祭司们藐视神的名，献上污秽和有残疾的祭物，因此神不喜悦他们的献祭。我们继续来读二章一节，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。一开始就把先知说话的对象告诉我们，就是那些在神殿里面侍奉的众祭司们，他向他们传达神的诫命。接着第二节，他又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警戒祭司们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，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神借着马拉基直接对祭司们说话，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不把荣耀归给神的名，咒诅就会临到，使他们的祝福要变为咒诅。先知在这里提出了三件事，第一个是听从，第二个放在心上，第三个荣耀归主名。这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蒙福的条件。第一个，你知道神的话了，你要听从神的话。不论你是在做一个事工，或者在一个环境当中，你第一个要做的事，就是当神的话了，你听了，你要顺服，就在那个当下，听从神要你做的事。 接着呢，要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上，也就是说，不止在当下，在整个事情进行的过程当中，假如你在从事一个事工，就在整个事工的过程，你一直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而最后呢，当这事工结束了，它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。这三者缺一不可，从一开始听从神的话，在过程中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最终把结果的荣耀都归在主的身上，这样神所应许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，否则祝福就要变为咒诅。接着先知又说，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这里也说出祭司们当听到神的诫命直接对他们传达的时候，他们在当下或许还是听从的，也许就是在表面上的顺服一下，结果他们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一转身就忘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，神已经咒诅他们了。以斯拉在这里好像就直接宣判了神审判的结果，神已经咒诅你们了。那咒诅的内容呢，就在第三节，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又把你们牺牲的粪便抹在你们脸上，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。这里讲到你们的种子，圣经经常以种子 seed 这个字指他们的后裔，因为这是指定罪祭司，而祭司的后裔大概也都是承接圣旨，也都是祭司们。神说我要斥责你的后裔，也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失败，让他们引以为戒。而对于这些违背神话的祭司们，神的处置非常的直接，并且就像英文讲的 in your face， 要把祭牲的便抹在他们的脸上，这样的处置非常的具象，甚至让人家觉得有点粗陋，意思当然就是要让他们蒙羞。在旧约，祭司要宰杀祭牲献祭，而这些祭牲的粪便是不洁净的，都要把它们移到营外用火烧掉。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9章14节，当时还没有圣殿，只是会幕，因此粪便就拿到会幕之外的营外，在那里烧掉。到后来在耶路撒冷城建立了圣殿之后，祭牲的粪便都要经过耶路撒冷的粪场门，是在城的南端运出去，到就近的新嫩子谷，就是他们焚烧垃圾的地方，要在那里烧掉。不仅如此，神还说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，这是对祭司们非常严厉的审判。接着第四节，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传这诫命给众祭司们，虽然是咒诅的话，但他的目的还是正面的，是为了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所以这些悖命的祭司们遭受了处置，并且成为众人的鉴戒，让祭司可以恢复祭司体系的圣洁。先知在这里特别提出了立位之约，到底什么是立位之约呢？这是在圣经旧约圣经中第一次提出来的，而它又是圣经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。要明白先知为什么这么说，我们可能要回到起初神对立位这个家族所说的话。我们先来到创世纪49章5到7节，雅各对他儿子的祝福。立位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，在雅各临终前，他给他12个儿子都有应许祝福的话。对于立位是在49章5到7节，是西缅和立位一起的。西缅和立位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原文应该是我的魂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热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 以色列一直到老迈都不能忘记发生在事件的那件事，记载在创世纪34章，西缅和利未屠杀了整个事件城的男丁。因此神借着雅各对利未的预言好像都是负面的，因为他们太残忍了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会干坏事，因此要使他们分散在以色列地中。利未残忍绝对的性格，到了摩西的时代却成为神手中的利器。在出埃及记32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的事件。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看到这种情形，我呼召凡是属耶和华的要和他站在一起，严厉地处理这些拜偶像的事情。当时利未的子孙就起来与摩西站在一起，严厉地执行了清理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们。那天他们杀了快3000人。因着这个事件，利未人就被分别出来专门服侍神。在民数记第1章47到54节，那里说利未这个支派不能够被数点，并且他们要安营在帐幕的周围，他们是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一个支派。后来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走过了旷野，来到约旦河东之地，在那里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营，记载在民数记25章。以色列人并且以外邦神献祭，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在以色列人当中产生了瘟疫，死了很多人。当时祭司亚伦的孙子名字叫菲尼哈，撞见了以色列人和一个米甸女人行营，菲尼哈跟着进去用浆刺透了这两个人，而瘟疫就在那个时候止住了。那时候造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。在民数记25章11节到13节，神晓谕摩西说，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的怒气消了，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，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。因此你要说，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，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，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，为以色列人赎罪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安的约，是经由菲尼哈的忠心而赐给他的后裔，也就是祭司的家族。那什么是立位之约呢？我个人觉得是在摩西临终前为以色列各自派的祝福。在生命记33章8节到11节，那里是关于立位人的。论立位说，耶和华啊，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。第一个是给他们乌灵和土民，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接着第9节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未曾看见，他也不承认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，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，谨守你的约。第二个就是利未人，他们是绝对的遵守神的话，遵守神的约，甚至于不顾亲情。接着第10节，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。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，把全身的燔祭牲献在你的坛上。他们带领百姓向神献祭，教导百姓神的律法，这是立位之约的第3点。接着11节，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，愿纳他手里所办的事。这是立位人遵守立位之约将得的福分。所以立位之约包括4件事：第一个，明白神的旨意；第二个，绝对遵守神的话，甚至于不顾亲情；第三个，带领百姓向神献祭，教导百姓神的律法；第四个，得到神的赐福。接着从第5节到第7节，马拉基就继续阐明什么是立位之约。第5节，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 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而拉基在这里宣告，立位之约就是生命与平安的约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生命之约大概是指借着腓尼哈阻止了瘟疫的蔓延，保存了以色列人的生命，并且在那个之后，神亲自晓谕摩西，他与祭司的家族立了平安的约。而到了新约，保罗在罗马书15章16节告诉我们，都是福音的祭司，每一个圣徒蒙召得救之后都要称为福音的祭司。而祭司与神的约是生命与平安的约，我们传扬福音，把人带到生命的约当中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一方面我们传扬生命的约，另外一面它又是平安的约。什么是平安呢？就是让人能够与神和好。哥林多后书5章20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，把神与人和好的指示带到人当中，当人与神和好，就有真正的平安。接着第6节，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说出他是教导律法的，就像文士以斯拉一样，要成为一个教导律法的人，他必须自己先明白律法，自己遵行律法，之后他才能够尽教导律法的职事。在立位之约之下的祭司们，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与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因为他们嘴中是教导律法的，因此他们的舌头是受到管制的，他们嘴巴不说不义的话，他们是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。我们一般人都喜欢神来与我们同行，甚至于很多时候勉强神来做我想做的事，但在立威之约之下的祭司，他们是与神同行。要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呢？必须在平安中和在正直里，也就是说，平安在他们的心里做仲裁，他做每一件事心里面都是平安的。而正直呢，就是神的公义在外面做他的引导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心中满了平安，所做出来的事都以正直为他的规范，而产生的结果呢，就是使许多人离开罪孽。接着第7节，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祭司的嘴里要存着知识，也就是说，对于律法的知识，熟悉律法是祭司最基本的装备。而对新约福音的祭司们，也就是每一个圣徒，读经也是我们的基本装备，一定要借着熟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。当你有了装备之后，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，也就是说，你能够帮助很多人来认识神的话。当人不明白神的话来问你的时候，他们能够从你的口中明白神的话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这是在旧约圣经中第一次宣告，照着立位之约服侍的祭司，他们是神的使者。而对于新约的基督徒，保罗在林后5章20节就说，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，把神与人和好的指示带到众人面前。先知马拉基用了5、6、7这3节的经文，描述了在立位之约之下的祭司，他们应该有正常的情形。接着第8节，他又开始对他同时代做祭司的人提出控诉，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，你们废弃了我以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 他们偏离了正道，因为他们生活上失败了。律师祭司教导神的律法，他们不仅自己要明白神的律法，他们自己还要先遵行神的律法，他们才能够教导神的律法。而现在他们的生活失败了，他们偏离了正道，以至于他们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，他们废弃了神与立位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废弃了神的约。第九节，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因你们不守我的道，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。祭司们因为他们自己先藐视神的话，最终的结果呢，是他们被众人藐视。先知甚至说要用祭牲的粪抹在他们的脸上，让他们被人看为是下贱的，因为他们不守神的话。最终他又提出了他们不守神的话的原因，他们在律法上沾寻情面，他们徇私了，他们为了讨好人降低了神的标准，这样的人是不够资格做祭司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斯拉对当时祭司们的斥责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。在新约，我们都是福音的祭司，这是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们把生命带到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身上，让他们能够与神和好，得着平安，这是何等的职分。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借着先知马拉基的提醒，帮助我们做称职合格的福音祭司，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以平安和正直能够与神同行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